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看撒母耳记的头一章。撒母耳记当然是旧约圣经历史书的一部分。这些历史书如果拿来和新约的书信相比较，有它很容易读的地方，也有它比较难读的地方。容易读，因为它是真实的故事，所以读起来很有趣味，而且一下子就记住了。难读，是因为它不像书信把要告诉你的信息清清楚楚地写明了给你，这些历史书就不那么直接了。神为什么要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那里边的含义有哪些？就得你自己慢慢去琢磨，去推敲了。而且每一个熟悉圣经的学生都知道，圣经的信息，无论是故事也好，讲道理也好，都是一层一层非常丰富的。今天你从这个角度去读，很有收获。过了一阵子，换一个角度去看呢，可能又有许多崭新的发现。因此在我们刚开始读它的时候，最好能够把那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意思给找出来。那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意思找出来，并且知道所找出来的意思大概没有错呢？这其实是有方法的，而且这个方法往往不是去借用注读本或者参考书，而是问自己两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是有顺序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把这段圣经读了几遍之后，把书本合起来，问一问自己，这段圣经从内容来讲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你可不可能把它的大纲或者大意用自己的话说一遍，并且说的没有偏差，没有遗漏，说的时候又要完全不带自己的意见和解释。您有没有这样试过啊？您如果试过，就能体会到这头一个问题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可难了。第一个问题答完了，答妥当了，答满意了，才轮到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故事或者这一段道理告诉我，他期望我知道什么。这才牵涉到刚才那一段圣经所隐含的启示、解释、我个人的感受等等。这两个问题，无论你忽略了哪一个，都会导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死巷子里去，觉得这个话解不开，读不懂，甚至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没有好的收成。那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查经就有这个好处。许多人以为查经的目的是为了讨论我们心中的问题，看我没有答案的别人有没有答案。这样的查经一两次还可以，日子久了大家都会觉得稀里糊涂，没有方向。其实查经就是让弟兄姐妹一个一个轮流做先知讲道。讲什么道呢？不是叫你预备一些道理去教训别人，更不是问问题，而是讲圣经，叫做讲道。当我们讲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尽他先知的职分。那讲圣经的什么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刚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把圣经到底讲了什么话，试着说清楚，说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听。还有一个呢，是对于这段话的价值、启示和感想与其他人有交流。当你这样去查经的时候，那比一个人在家关起门来读要强多了。我想与其再花时间去多解释，不如让我们就直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用这章圣经来做一个示范。好，首先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故事内容最基本最重要的有哪些？从时代来看，这个故事显然发生在四世纪的末期。从时间上来看呢，这章圣经在讲两个重要的日子以及这两个日子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开头一个日子是许愿的日子，结尾的一个日子是还愿的日子。两个日子中间说到神怎么成全人所许的愿，和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打算。这是从时间上看。从地点上看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两个地点，许愿与还愿的日子都在示罗，中间的那段日子在拉玛，这拉玛又是以法莲山地的一座城。为什么在示罗呢？因为那里有所谓耶和华的殿。第九节还告诉我们，那个殿是有门框的。显然这个殿不是后来大卫建的殿，它或者就是在形容耶和华的会幕，或者是在形容当时以色列家为这会幕所加盖的某一种建筑。这是地点。再看人物，按着顺序，首先出现的是以利加拿，然后是他的两个妻子，一个叫比尼拿，一个叫哈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他为什么没有儿女呢？不是因为他的丈夫不爱他，相反的，他的丈夫非常疼他，而是因为第五节、第六节两次说神不使哈拿生育。这个不生育使哈拿和以利加拿觉得很无奈，又成为比尼拿欺负哈拿的原因。以利加拿带着两个妻子和儿女从拉玛上到示罗去，为什么要去呢？第三节，去敬拜祭祀，这一章的第四个角色就是神自己。但是神在这里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又是个新名字，从前没有出现过，直到撒母耳记上才在这里出现。这是他第一次到示罗去吗？不，他每年都这样去。除了这三个人和神之外，底下的角色就是当时做祭司的以利和以利的两个儿子。这章还有没有别的人物出现呢？除了后来生出来的小撒母耳之外，就没有别的人物了。最后我们看故事的情节，在许愿的日子那一天，他们在示罗献祭，献祭之后，比尼拿又欺负哈拿，哈拿受了委屈，她的丈夫以利加拿也无法安慰她，所以哈拿就起来在耶和华的面前去祷告，去许愿。许什么愿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祭司以利在旁边看见了，以为哈拿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喝醉了酒，因为哈拿只动嘴唇没出声音。在哈拿跟他解释之后，以利对哈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就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他走回去吃饭，脸上就不再有愁容了。这是许愿的日子。中间那段时间，他们回到拉玛之后，哈拿真的怀了孕，生出来是个儿子，就取名撒母耳。这名字的意思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就想要带着全家人再到示罗去，因为这已经是第二年献祭的时候，并且他要还所许的愿。哈拿却不愿意上去，他要等孩子再长大一点，断了奶了，再照着当初所许的愿把孩子带到示罗去，让这个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以利加拿也就准了他。最后一段故事当然就是讲到还愿的那一天，哈拿把撒母耳带到以利面前，向以利声明这一切事情的原委，说，我祈求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他就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就是这一章的结束。这个整理非常重要，他不但不带着任何的解释，也不发表个人的感受。整理好了，你才能够开始回答我们所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章圣经最重要 最基本的内容是什么？这一章圣经到底是在讲谁和谁之间的故事？是比尼拿与哈拿，以利加拿与哈拿，哈拿与撒母耳，哈拿与以利，对吗？通通不对，因为这章圣经是讲万军之耶和华与哈拿之间的故事。神把一个小女子摆在极大的困难与委屈之中，逼着这个小女子来到她的面前祷告许愿，神成全了她，她也还了向神所许的愿。于是不单哈拿得到了一个儿子，神更得到了一个撒母耳。这是这一章故事的主要内容，对不对？有了这个答案，再问第二个问题就简单多了，神为什么要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他最主要最基本的想要对我说什么？要让我们后来读这圣经的人明白什么呢？为了告诉我们不要娶两个太太？为了告诉我们服侍主的人不要像以利这样老糊涂？为了告诉我们以利虽然老糊涂，神还可以借着他说话？为了告诉我们生儿子生不下来应该怎么办？为了告诉我们还愿要彻底，像哈拿一样，而不是像以利加拿一样？我想这些都对，却都不是神要记载这章圣经下来的主要目的。撒母耳记之所以要从撒母耳的妈妈开始记，应该有它更深厚的原因在后头。它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把人留在一个困难里边，他告诉我们神做事是用什么方法来做事，他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借着一个非常平凡的小女子把以色列整个民族带出士师记的黑暗，他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信心是多么蒙福，他告诉我们律法上一个小小的有关于拿细耳人的条例，许愿还愿的条例，人若信而顺从了，就可以为主成就何等大的事情。他也让我们看见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的敬拜要胜过外表上的敬拜，终身归给耶和华的敬拜，把神所赐的还给神的敬拜才是一个人奉献的实质。后来撒母耳不是自己也说了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今天有许多的人在神面前赞美敬拜，有许多的人把儿子起名为撒母耳，有许多的人声称自己要奉献给神，但这是一章令我们惭愧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是在士师和路德记之后，圣经里面最能和哈拿相比拟的人物其实不是玛利亚，不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也不是另一个拿西尔人曾孙的妈妈马诺亚的妻子，而是路德与他的婆婆拿俄米。那两个人的特质加在一起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为什么？你想想看，约书亚带着百姓过河之后，以色列家很快就陷入极大的黑暗之中，那个黑暗被士师记记载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到了后边，我们看见士师犯罪，拿西尔人污秽，服侍主的利未人走迷了，祭司走迷了，整个支派走迷了，全国的人自相残杀。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不是？这样大的黑暗，神怎么把他带出来的？他就借着律法里边在人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几个小小条例，收割麦子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要让穷人在后面捡，哥哥死了没有儿子，弟弟要为他立后，至近的亲属要把那寡妇赎出来，还有呢，人可以向神许愿，许了愿要记得偿还，人还可以把自己 归给神，作为拿西尔人。神的话在那里还不算，一定要有甘心遵守的人，这样无论百姓落在多大的黑暗里，神都能够做工，能够复兴。以色列家士师记的黑暗借着撒母耳与大卫，就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可以说空前绝后的属灵高峰。但是这两个人怎么来的？是借着拿俄米、路德、哈拿这三个微不足道的小女子，在当时看来好像是被人家欺负的、被人看不起的人物，他们也不太可能知道神有什么样拯救以色列家的计划。哈拿可能还看见撒母耳长大，做以色列家的先知与士师，拿俄米与路德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曾孙子能够做以色列的王，并且又从那个王的家里带来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全世界人的拯救。主耶稣的话劝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又告诫我们神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怎么成全？当然借着基督成全，可是同时也借着哈拿、拿俄米、路德这些人来成全。弟兄姐妹，你若是想有份于神的工作，想要成为天上福气流通到人间的管道，那撒母耳记上一章的哈拿就是最好的榜样了。不在乎你今天得了多少人的称赞，而是在于复活的那一天从神来的称赞。以上是我对于怎么读历史书，像撒母耳记上这一类的圣经所做的建议，以及这章圣经所指给我们大致的方向是什么。从这章圣经里可以读出许多相关的题目，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细讲，但如果真要为这章起一个属灵教训的题目，我会选人真实的敬拜是神复兴的起头，因为这样的题目可以涵盖比较广的角度和比较丰富的内容。除此之外，撒上第一章在旧约里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呢？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有，你可以拿它与利未记的头一章相比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列祖的时代，人虽然可以筑坛、献祭、许愿，但是神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可以一定让人找到，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对人说话。到了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完全改观了。神不但从一个特定的地方对人说话，反过来讲，人也可能在那个特定的地方找到神。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多么了不得的一个恩典。然而几百年下来，有谁知道带着自己的苦情到耶和华的会幕来向神倾心吐胆呢？哈拿是圣经里清清楚楚的记载这样做的头一个人。你说神能不听他的祷告吗？对于一个活在新约里的基督徒，哈拿更是我们的好榜样。你如果把一切有关哈拿的技术连贯起来，就会看见她实在和我们一样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会受激动，心里愁苦，会哭泣，会不吃饭，但是她知道把自己一切的愁苦连到神的身上，而不是连到人的身上。对于她的对头，她没有一句苦毒的话，对神也没有怨言，只是倾心吐意不住的祷告祈求。到如今，我们又从她的言行之中可以观察到她属灵生命的见识和身量不断地往上升。当她第二次再来到示罗以利面前的时候，哈拿已经变了一个人。这里边一步一步有许多值得基督徒从实际上去学习她、效法她的地方。她在第22节那里所说的话也带着很强的预言性， 他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也就是哈拿第二次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他知道要使他永远住在那里。这话不正是指着我们说的吗？我们今天虽然得救重生了，但我们更盼望有一个日子要朝见耶和华，到了那个日子，我们都要永远住在那里。只是前面已经说过，耶和华赐给哈拿一个儿子，哈拿就还给耶和华一个撒母耳。今天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更宝贵的他自己的独生子，我们拿什么还给他呢？哈拿在这章最后的一段话里有两个特别美的字，就是28节的所以。他说，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个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简单直接又干净的信心，不用讲什么道理，不用神再呼召他，不用神向他要，既然神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所以大过他曾经许的愿，无论许了愿没有，都应该这样做，叫做所以。这也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必有的表现与见识。保罗不是说了一样的话吗？在罗马书里，他用11章的篇幅把救恩全都讲解明白，然后12章的开头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你还在等神呼召你吗？奉献给主是理所当然的。但愿哈拿的所以也能够成为你我的所以。